大家好，这里是荔枝电台，我是雨点。今天给大家录的是双人系列特装，好久没录了。《猫的旅店》，作者是马嘉凯，十于风暴，罗迪的职责，消失的愿望。于风暴，小灰的视线立即从窗外的猫国移回了房间内。那是什么东西？他接着问道。简单的说，就是由鱼形成的风暴。小灰原以为回答自己会是无脸婆，但这会儿正在说话的是罗迪。许许多多的鱼，他说，在猫国，鱼风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来一次。罗迪继续说道，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缘由自然说不清，但的确是打雷不动确实存在的现象。许许多多的鱼伴随着鱼暴风雨从天而降，很所千军似的席卷整个猫谷，轰隆隆哗啦啦的，那景象那规模简直厉害的不行哦。这对于猫的旅店来说当然也不例外。这时无脸婆补充的，她的脸上开始形成漫天活鱼飞舞的图景，那些来历不明活蹦乱跳的鱼之间夹杂着狂怒的暴风雨，声势浩大的造访整个猫国。多谢配合，罗迪颇为感谢的朝他点头示意，然后继续展开自己的解说。雨风暴来临之际，所有猫都会为之疯狂，猫们全都着了魔似的，全都疯疯癫癫的一头钻入暴风雨中，随着那些从天而降的鱼们一起兴风作浪，眼睛弯成腰鼓状，前扑后跳，手舞足蹈，完全失去了控制。那种时候，任凭什么猫，肥的也好，瘦的也好，好的也罢，坏的也罢，通通变成了被鱼们逗弄的小猫仔，完全忘记了自己原本的存在。为了得到自己中意的鱼，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停止一切事物，放弃任何要紧的差事，丢了任何必须做的活计，脑袋里只有一件事，逮到鱼，非得逮到鱼不可。换言之，在这种时刻，鱼风暴肆虐之时刻的时刻，正是你们摆脱猫的旅店的束缚，摆脱空帽的监视的最佳时期。罗迪的话说完了，无脸婆的脸上仍旧播放着各种贪得无厌的猫在地面上跳来跳去，企图接到天上掉下来的不计其数的鱼的图景。很难想象到那时候，科梦也会加入到他们那群疯疯癫癫傻头傻脑的吃猫当中。听罗迪描述时，小灰一直在试图想象那种不可思议的场景，但还是无法与狡黠奸诈的科梦联系到一起。科梦果真也会像那些猫一样完完全全的失去原有的意识和思想吗？他实在也无法想象。他回想起最初遇到寇某时的情景，当时寇某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迷离的夜色之中，连哄带骗地将他们诱拐入猫的旅店，然后便发生了一连串离谱至极的事情。而现在寇某又不知道躲了去了何处，既谋划了什么，他是在悄声无息的修铁呢，还是在暗地里监视他们呢？这点恐怕谁也答不上来。如果鱼风暴真的来了，他一边想着一边问道，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这就说到重点了，罗迪回答说，鱼风暴一来，无脸婆就会带你去前台寻找自己的名字，到那时候长条兔会在那里监狱你们。寻找自己的名字，没错，你的名字， 你现在的名字小灰并不是你原来的名字，只有找回自己最初的真名才能离开猫的旅店。真名这种东西是很多魔法的关键所在。见小灰一脸懵懂，罗迪继续解释道，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魔法，当一个巫师企图把某人永远囚禁于某处的时候，通常都会使用这种法术。在过去的时代，常有人把用这种方法迫使他人成为自己的奴仔。这种魔法十分阴险，一旦不小心被施了魔法，就会立刻忘记原本的姓名，而人一旦忘记自己原来的名字，就会渐渐丧失自我，在昏昏噩噩之中被对方控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赶时间，要抢在你和小钱的人性逐渐消失之前把你们弄出猫的原因，猫的旅店的原因之一。啊，原来如此。小灰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心里却半信半疑的，虽然完全感觉不出自己曾有过另外一个名字这一事实，但听罗迪这么说，他似乎已经有些理解其中的奥妙了。历史上有不少巫婆动过这种夺取名字的伎俩，罗迪继续说道，而在猫的旅店，寇某将这一关卡设置在了旅店前台的入住登记环节，旅客只要交出身份证，并在登记本上亲笔写下自己的真名，那么这个魔法就会立即生效。这等于就是……这时，无脸婆补充道：“趁人不备，用登记做幌子，以欺骗的方式，让对方在魔法契约上签字。”啊！这下小灰完全明白了，也就是说，那看似是旅店的入住登记簿的东西，其实是一份魔法契约。
对，没错。
无脸婆言简意赅的说道：“当你签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罗迪最后总结道。也就意味着自己接受了契约上的所有条款，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魔法，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名字，实在太卑鄙了。听明白这一切后，小灰气愤极了。哎，寇某的陷阱有多卑鄙，自然不用说了。罗迪无奈地摇了摇头，为这差事，长条兔找欧佩克诉苦诉了不下百来次，但根本就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听他这么一说，小灰才意识到，在这件事上，长条兔可谓是后母的彻头彻尾的帮凶啊！他一语不发地站在前台，让每一个旅客在那本印着黑桃印记的簿子上签名登字。登记却没有提醒别人隐藏在那头的陷阱，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心里越发愤怒了。洛迪似乎看出了小灰的心思，赶忙替长条兔说起话来：“小灰，你可别责怪长条兔，说到底，他也是极不情愿干这种卑劣的勾当的。”寇梦已经弄得他没法说话了，你知道吧，人丧失了语言能力已经很痛苦了，况且对长条兔来说，无论做什么恐怕的事都是无济于事的呀。你想，他总不至于在脑门上写的字条上面写抱歉登记簿是陷阱吧，而且就算他能说话并且一五一十的告诉别人那是陷阱，恐怕都没人相信的吧，八成会以为他脑瓜有毛病才对。好端端的登记簿怎么可能是陷阱呢？人们一定会这么想，所以你瞧，这又是一种何等的痛苦啊！小灰抬起头来看着罗迪，觉得他说的也对，自己错怪长条兔先生了。作为长条兔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真的已经无能为力了。试想一下，也的确如此。 如果当时长条兔试图阻止他在肚子上签下自己的真名，他能采取什么方法呢？使用肢体语言吗？那一定十分奇怪，一会让人觉得他是一只得了神经病的兔子。再者，长条兔已经目睹了太多中计的客人，心里可能早已难过不堪，早已无力做什么反抗了。再进一步好了，就算长条兔神功提醒了旅客，那又能如何呢？到最后遭殃的还不是他自己吗？科莫一定会用更可怕的刑罚来处置他的。小灰，这时罗迪把他从各种事中拉了出来。现在你要做的不是去回想那些可怕的经历，也不是去回想自己原来的名字，那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而是认清这么一点儿：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在于风暴结束之前，在旅店前台那个数目繁多的信命盒子里找出存放着你的名字的那只盒子。明白。那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吗？小灰问道。听你刚才的口气，好像不打算跟我们一块去了，是这样吗？
是的，我就不去了。
不知何故，罗迪这时的声音不但变小了，还有些结结巴巴的。
我的话，还是待在门锁
里比较好。罗迪这一乎寻常的反应让小灰觉得十分奇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刚才还言之凿凿、条理清晰的罗迪，怎么一提到一起去找金明盒子，就一下子变得如此的唯唯诺诺、缩头缩脑的呢？这也太反常了吧！这么着，小灰打算刨根问底一下。然而就在他开口之前，罗迪自己解释了起来。
你不知道，小灰固守自己的房间是我的职责。他慢吞吞地说道。作为门锁里的小人，离开自己负责的房间是不被允许的。我们只能住在自己的门锁里，活动范围顶多只能扩展到房间内。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就违规了。
可是离开一小段时间也不行吗？小灰实在感到不解。
不行，绝对不行。
于风暴来临时真也不行吗？小灰继续追问道。
真的不行。
可是为什么就是不行呢？我不明白。
因为这是规定。
规定？
这是不容许被破坏的。
偶尔打破一次规定又能怎样呢？
不行，不行的。因为那是规定。
对话进行到那里，两个人都没了声音，声音像是被迅速压缩到小物品似的，消失在了空中。小灰一脸不解地看着罗迪，而罗迪则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双脚仿佛那竟有副刻有规定二字的枷锁，死死地禁锢着他。倒不是要强迫人家做什么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小灰心想。问题是，罗迪为何要苦苦守着这莫名其妙的规定呢？难不成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了规定才运转起来的吗？规定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小灰。这时无脸婆开口道。在这家旅店里，存着不计其数的房间，每一个房间里都驻守着一个缩空小人。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成百上千的像罗迪这样的缩空小人。小人们各自驻守着自己的房间，每次叫一声开门或者关门，声音的信息就会通过门内的各种系统传到科莫那儿。这样
口母就能随时掌握任意一个区域，任意一个房间的住客的具体行踪。
虽然听了乌脸婆的解释，但小灰还是觉得这对他理解罗迪规定的态度还是没任何帮助。可是既然他们有这么多人，为什么还要害怕这样的规定呢？他说，他们就不能争取一下，反抗一下吗？
办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Como 底下的规定。
乌脸婆面无表情地答道，这么多人居然就这样毫无道理地服从一个人的规定。乌脸婆面朝着他沉默了大约两三秒钟，然后微微摇了摇头，叹气似的说道，
在你们人类世界，人类社会不也存在着这样的事情吗？大多数人服从着一个根本不合理的规定，却没有一个敢站出来指出这个不公，只因为那是规定，大家只能乖乖的言听计从，只能学会去适应。虽然这种适应其实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被乌脸婆这么一说，小灰终于泄了气，无力再追讨这个问题了，因为他这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曾生活在这种样样的规定之下，而自己却浑然不觉。他不仅生活在学校的规定下，还生活在爸爸的规定下，规定无处不在，束缚也随之而来。这些规定，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这些无处不在的压迫，难道不也是导致自己离家出走的另一层原因吗？一想到这点，小灰便觉得讽刺的不行。从这个角度而言，科姆所干的勾当的确是在解放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啊。有那么一瞬间，小灰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不是吗？但凡在内心萌生出这样对现实生活的厌倦、反感和抵触的人，只要在某个不期而遇的夜晚碰到像寇姆这样的猫，哪里还有力量去抵御这种诱惑呢？寇姆的出现，不正好满足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吗？进入猫的旅店这样的场所，其实从根本上而言，真的就是我们自身伸展出的愿望啊。说到底，猫的旅店成了我们共同的避风港，我们只不过在逃避而已。想到这里，小灰心里突然感到一阵不寒而栗。刚才的那种想法真的是太可怕了，甚至危险至极。既然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逃避，没错，这的确是一种逃避。那么接下来要做的是让自己清醒过来，再也不要糊里糊涂浑浑噩噩了。他想，不然的话迟早会在这里，在猫的旅店里被逃避所吞噬，一步一步的丧失自我，彻底沦为非人类的存在。那种想要逃避现实的愿望渐渐从他心里消失了。接着他又朝罗迪看去，他决定不再为难这位善良的小人了。
他会耐心地等待鱼风暴的降临，然后和无脸婆一起去长条兔那寻找自己的姓名盒子。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的。然而十分可惜的是，小灰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有个人已经事先替他记住了他的姓名盒子所在的具体位置。那个人在长条兔把小灰的盒子存入木盒并塞进高高的墙面时，就已经留心到那个木盒所在的位置，并牢牢地记在心里。那个人就是已经离开他们的小琴。说到小琴，就不得不说一下同样离开他们的欧佩特。自从打开小灰的房间之后，欧佩克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搜寻工作。这时他估算了一下时间，离鱼风暴来临大约还有4个小时。在那之前，他必须找到失踪的小琴。他划着破旧的小船，在旅店的各个通道里不停地寻觅着小琴的身影。然而过了整整2个多小时，他还是一无所获。汗珠滴落到他的灰色披风上，划船的手腕已经有些酸胀，这完全在他的预料之外。他开始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了。按照他对旅店的熟悉程度，应该早就找到了小钱才对。这里的每一个通道，每一个拐弯角，他都是这么了如指掌。而且他已经来来回回的找了2遍，这不可能啊！他心怀不安地思索道，除非小琴藏进了某个我所不知道的房间，不然绝对不可能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仍然毫无进展。不对，如果小琴躲进了别人的房间，应该会有眼线前来通报我才对，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就这么销声匿迹的嘛。欧佩克有所不知的是，他无论再花再多力气，用再多时间，也不可能赶在某人之前找到小钱了。是的，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就在欧佩克徒劳的在旅店内挥汗如雨的时候，小钱已经坐在了科莫的办公室里。科莫用爪子托了自己的下巴，眯起眼睛注视着小钱，目光中游动着某种深不可测的东西。小钱则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款式复古、坐感舒适的椅子上，两只毛茸茸的兔耳朵警惕地直竖着，却什么也没说。而欧佩克手里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到1个小时了。好嘞，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再见。